打坐以后呢，维摩诘居士去看他，维摩诘居士显出神通啊，就让他身体就不能动啊，他就不能修四念处啊。他就问他，请问你的打坐一定现在这个时空吗？什么叫做禅呢？什么叫做坐呢？对不对？你的打坐一定认为就坐在那边吗？当然，我们初学的人，你要知道，初学的人还是要学打坐，还是两腿盘起来，数息、数心、调息、调心，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真正的禅定是说，离开时空的障碍才叫真正的大乘禅定啊。所以大乘禅定的一个重点是突破时空的障碍，行住坐卧正念分明。以《金刚经》来讲，正念分明，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才叫大乘禅定。所以《金刚经》是非常好的，但是《金刚经》你必须要跟其他经贯通。最后维摩诘居士跟文殊师利菩萨在对话当中就问他，因为答得太精妙了，对不对？他无一法可说。那他最后文殊师利菩萨问说，请问你现在说的法可不可说？维摩诘居士就微笑，他不讲话。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合掌就说，善哉善哉，维摩诘啊，不着文字相，了不可得，才是真正善说不二法门。与会大众就称心从中住了、就进入证入了所谓维摩诘居士的般若不二法门。所以换句话说，般若不二法门是离开文字相的。这的确、很难很难被一般众生理解。为什么呢？这个超越我们所说的教育。因为我们教育一开始就告诉你，小狗叫小猫跳，对不对？狗跟猫，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我们众生因为在世俗地生活，在世俗地里安立，所以我们有相对的念头。可是佛告诉你说，因为我们有人见我见众生受者见这四见，所以这个所有相对的世界呢，而增加你的染着执着，而让你继续轮回。佛破斥的也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伦理，这个世界没有制度，佛说你不可以执着它。所以维摩诘居士说，菩萨但念众生，众生有病，所以菩萨有病。这一段是讲得非常精彩，有空可以读一读《维摩诘经》。好，接下来再回来看63页的偈颂71颂。非无二得道，远离于我法，见我即不见，无时须妄见。这个偈颂里面无二请牵起来，这个要看注解。无二智后面应该加一个智慧的智，因为它限于五个字。无二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两边，不是这个意思。无二是指断了人我执，就得到人空智，空性的空，人空智，请你自己写。断了法我执，叫做法空智。无二是指无二的智慧，不执着人我空跟法我空的这个智慧。佛在菩萨道里面讲，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学一切种智，要学人空智跟 法空智。注意下面非，就是说非，就是说你虽然学人空智跟法空智，但是你也不可以执着这两种智慧说，哦，我有智慧可得，所以非无二才能够得到。得到是指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菩提大道。远离于佛法，下手处就是远离我，是指人我执，法是指法我执。见我即不见，注意听，见我是指执着我见，不见意思是不能够亲见诸法实相。我再讲一遍，见我即不见，见我就是说执着我见的这个众生啊，你就不见，不能够亲自亲见诸法的实相。为什么呢？无时，无时须妄见。无时是说一切法的事实真相是没有实体的，这叫无时。虚妄见你可以画一个等号，就是我见，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这四个里面讲根本啊，你就是我见。我见就是虚妄见，就是让你轮回生生世世的根本。我再举一个例子， 前几天我在办事，我骑摩托车，然后呢骑到一个红绿灯的地方啊。我最近呢常常去骑摩托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人呢蛮自私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很强，而且这个社会呢大家都会感觉很不安。骑车的时候呢或是开车的时候都只是想到自己，然后横冲直撞的。所以我跟外国朋友说，台湾啊这开计程车都是一流的，为什么呢？二流跟三流都往生了。他们也知道全台湾开卡车都是一流的，而且他们都用英文说，真的叫唔假戏耶。可见我们的死，为什么我们人大家会横冲直撞？甚至有人说，哎呀师父你不知道，人家横冲直撞，你不横冲直撞你也很难生存。没错，可是你要想，人家要去轮回，你要去轮回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社会会混乱是因为人心混乱，人心混乱是因为什么？我见坚固。以西藏来讲，我们常常要修自他交换。当你开车的时候，停车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别人。好，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在骑摩托车停在一个地方，我就在坎旁边，那刚好看到一个先生，我就说，帅哥啊，你忘了把安全帽系了起来。他就很紧张啊，谢谢啊，就把它系了起来。然后呢因为红灯又变绿灯了嘛，继续往前骑，骑到下一个红绿灯，我们两个又在一起。然后呢他就看着我，他说谢谢你啊。然后说对啊，现代人都蛮忙的，就好像很多人喜欢游泳，对，冲到游泳池里面结果忘了忘记带泳裤，然后他就哈哈大笑。他就说，师父你的心肠很好，这个世界上像你热心的人不多了吧。我说不会吧，我就给他一句话，乐观思考一点，好人总是比坏人多一个。他说真的吗？然后因为红灯了，所以他就跟我说再见。我觉得这个社会哈，真正啊让我们感觉很不安，就是你对别人太好，人家会问你说，哎呀你为什么要对我好，你是不是有坏的动机。这个社会是很悲哀的。当然我们佛教徒以慈悲心对别人，但是也要有智慧，也要有尺度。英文讲不能 close the line， 对人家太好也会人误会。譬如自己是男众，对人家女居士你关心也要适度，不然人家的先生会误会，对不对？伦理礼要有节度的。同样的，佛教徒应该真诚的对别人，但是这个社会是会告诉我们说，对别人太好了，傻瓜倒霉的是自己。错，佛法讲如是因如是果。我告诉你，你真诚对别人好，你会碰到别人对你不好，那是过去的恶业，你逃也逃不掉。你种善因一定有得善果，所以不要怀疑。表面上你会觉得你很吃亏，你暂时会被人家嘲笑，其实你才是真正一个有菩提心的勇者。所以西藏翻什么叫菩萨？追求菩提心的勇者。在这个世间上做佛教徒，有时候要比别人要有勇敢，要有正义，该说的应该说，但说的要有智慧，要因时因地要恰当。佛教徒的思想也要乐观，但是佛教徒也要有智慧。佛教利益众生，狡猾的众生也来会利用佛教跟陷害佛教。但是假如你常常抱着乐观的思考去帮助别人，你人见我见众生见会比较淡，你充满了慈悲，充满了智慧，你会破除你的执着。因为凡夫为什么会生生世世在轮回，就是呢为自己不为众生嘛。你不为自己，你为一切的众生，这才是真正有菩提心的勇者。所以大乘佛法要怎么样破我们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呢？第一，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常常发愿为众生，你的我执就会比较淡。第二，要修自他交换，常常做什么事情为别人想，就会破除你的执着，扩展你的心量。第三，要学般若波罗蜜，常常学般若波罗蜜，碰到你帮助众生人家要陷害你的时候，你吃亏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哎呀其实啊也没有一个被陷害者嘛，那你何必去跟人家计较呢？你度众生的菩提愿心才会生生世世永远不会中断。好，讲到菩提心跟空性还是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现在脑筋里想到华严经，华严经里面一个譬喻，什么叫真正的菩萨？ 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释迦牟尼佛举一个例子，他说菩萨就像在茫茫的生死大海当中驾着一艘船，好，木筏船，然后你后面载着众生，那这些众生很顽皮，你告诉他这个船的右边呢、啊、有鲨鱼啊，不要往下去。众生呢还告诉你，哼，我才不听你的，蹦几就跳下去了，然后在里面游，你看吧，我在海里面很快乐吗？对，过了一两天，鲨鱼来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那快点来救我啊！那作为菩萨行者或发了菩提心要度众生的人，要不要帮他呢？你一定会帮他嘛？你赶快呢，就把木船划过去，把他救了上来。哎呀，众生很感谢你，哎呀，谢谢你啊，大慈大悲救了我。然后你给他食物，你给他面包。他休息了两三天以后呢，他又很顽皮。你告诉他左边呢有很多水母，水母会有刺的嘛，对不对？或是海胆或河豚，你说那边不要去呢？他说，哼，我才不相信呢，我呢觉得呢可以自己可以走我自己的路。结果呢一溜眼，哎，咚起来他又跳下去了。这时候注意听啊，这时候有菩萨戒跟没有菩萨戒，跟发菩提心跟没有菩提心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方法做。一般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就说，好吧，那就放生啦，让你永远放生。对，他船就往右边开了，知道吗？众生呢叫你说救命啊救命啊，他就不管他，就他当作没听到，他就把耳朵塞起来。可是真正受菩萨戒的人，永远不疲怨的呢，会在旁边等，他知道过两三天以后呢，他又需要我救他。过了两三天以后，他又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就开过去了，那你开的时候旁边会嘲笑你，你讨个派气哦，对不对？世俗人会嘲笑你啊，你讨个派气哦，你干嘛要开过去？你已经救了他一次，还要救他第二次啊，对不对？可是真正有发菩萨心受菩萨戒的人，永远不舍弃众生。他呆不呆？他并不呆，他是追求菩提觉悟的勇者。他要经得起旁边他嘲笑他扯他的后腿，他还继续的把船往左边开，目的呢就呢再救他起来，救他起来一样的有平等的心，再给他面包，再给他水，然后呢最重要的还要帮他说佛法。第一次你右边有鲨鱼，第二次左边有水母，你学到什么教训没有？那有时候众生听一听呢会很感动的，感动完了以后呢，往后面跳第三次，对，没错，他就往后面跳了。那你告诉他不可以，他还是管你的。我当然众生会跳，第一个好奇，第二贪嗔痴的染着，第三外面的诱惑，有很多种种的缘。华严经有写十种缘，有诱惑众生去堕落，包含恶友、恶知识跟恶见，他又往上跳。往了跳以后呢，那你说作为你受菩萨戒人，还要不要帮他？应该继续帮他。所以菩萨戒里面呢，最少众生呢，你要帮他三次。你应该给众生有希望，也给自己有利益众生的机会，这个才叫真正受菩萨戒的佛弟子。那有些众生是这样，一次都不能讲他，你讲他一次他就跟你翻脸，而且还教训你。那有些众生呢，可能多生多劫跟你很有缘，是好兄弟、好朋友、好同参道友，你讲他十次、五十次、一百次，他都感恩你，他甚至是希望你生生世世都劝他。不过度到这种众生很麻烦的，在《阿弥陀经》里面叫常精进菩萨，对不对？常不轻啊、常精进菩萨，他发愿要度一个众生，那个众生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他不把他度成佛啊，他绝对不放弃他，那是真正追求这无上菩提的勇者啊。同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无有穷尽的耐心呢？因为在他内心里，他知道般若波罗蜜，无有能度的众生，不，无有能度的人，无有所度的众生，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了不可得，这个才是真正具有般若空慧，而且无有穷尽大悲愿心的大菩萨。所以在座若没有受菩萨戒的莲友，应该发心去受菩萨戒，是敬畏来记的。好，经文讲到这里，请看多种版本对读。有些我已经讲过了，所以请你翻开第67页看宣庄大师的翻译。 补充资料67页。玄奘大师翻译倒数第二个圆圈，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为非执，故名一合相。佛言善现，我有画线在67页。一合相是不可言说的，不可细论。然彼一切凡夫顿号一生强执是法。所以一合相是指这一真如一真法界的，或是以三千大千世界或微尘来比喻，是不可言说的。注意下面有一个不可细论，不可细论就是做无谓的辩论啊。我们现在佛教徒在末法时代会看到法门跟法门之间做很多无谓的辩论啊，跟批评。其实假如你去读《法华经》《安乐行品》，释迦牟尼佛说作为佛弟子可以讨论辩论，但不可以做无谓的细论，细论会谤法，而且会浪费生命。可是一般凡夫一生都会有人见我见众生见，所以会执着是法。是法就是你学习的佛法，乃至于连般若波罗蜜的佛法也不可以执着。再看68页，倒数第二个圆圈，看义净三藏翻译的，妙声此具执者是是言论，然其体性实无可说，但是愚夫一生是所之所妄执。此聚执者，执当动词，聚就是聚集，这里的聚集大的就是世界，小的就是围城。就说执着这个世界或执着围城的人，事实上是世言论，世言论就是世间的言论，简单的讲就是世俗地。然其体性，体性画起来，体性就是金刚经讲的实相本体。然其体性是讲圣义地，圣义地是无可言说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不可以说我有说法，说我说法者为谤佛，这个是占圣义地而说。好，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看68页，看科判丙二，劝发奉持分。分二，请看69页。丁一，别名离相。丁二，结释正观。最后甲三就是流通分了啊。丁一，别名离相。简单总而来说，因为佛在这个金刚般若会上呢，已经快要讲完的。最后他就总名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既非法相，是名法相。佛要做一个总结，总结好，待会我们会讲这一段，所以他叫别名离相。简单的讲，金刚经修什么，就是离一切相，善的相不可以执，恶的相也不可以执，连佛法的清净相也不可以执。所以《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别名就是佛特别的明白，再强调一次，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心髓。丁二，结释正观。怎么观呢？就是我们最有名常常这首的偈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偈颂也很重要，这是古来修金刚经的禅师常常会在禅观背的一首偈颂，你可以做个记号，我们待会会讲。那在丁一里面，别名离相又分二，悟一，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把知、见跟信解这几个字画起来，知、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它有三个重点。悟二，受持金刚经的人怎么样去修学呢？悟二，应如是的受持读诵，为他人演说，表示说才不失，比不上法布施的殊胜。而法布施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句话，两句话，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也请画起来。这个也是《金刚经》的修行关键句。因为这个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我们中国人对他的翻译都很熟。好，好，请看这个经文，也请看这个破空论103页。须菩提，是刚才这段经文我念过。须菩提，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总而言之，最后总结，我要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第一个要发心，发无上菩提心，为利众生愿成佛。所以修禅宗的人或修般若的人，第一个要发愿，发四弘誓愿。早期的禅观在达摩祖师传到中国的时候啊，是要先发愿诵般若经，然后才开始打坐的。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要学习般若的教法与一切法。这里的一切法，广义的说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狭义的说呢，是指一切法是专指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应该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这是三个重点。而且还有不可以不生法相，不可以执着佛讲的这些名相法相。须菩提，所缘法相者，这个概念佛说它本体是空性的，如来说既非法相。是名法相是说佛讲经说法顺应众生的需求，他还是要立法相。很多佛教徒会一开始都会说，哎呀师父，佛学名相非常多。其实哦，你不用急，慢慢学，慢慢累积，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其实法相啊，学的另外一个重点，我要提醒你要修持。业障忏除了，多诵经，多拜佛，多念咒，多修止观，多念般若经，业障忏除了，法相你自然会明白。因为法相是从你的心而显现的。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示现啊？这一生，他的那一生，对不对？他一个读书人，没有读过书的人，对不起，没有读书的樵夫，听到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能开悟，告诉你是不生法相，你不可以执着法相的。但是对于另外一类的众生，芸芸的众生，要学道次第的人，法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法相，道次第就没办法安立。请看103页破空论，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如是知见即信解，法相非相故不生。知从哪里来？定力来。好，请你自己写，这个你必须要看其他的注解。知，正确的知道、了解、知道是从定力而来。如是见，见解的见从哪里来？从智慧而来。信解，就相信，很深信的理解佛的甚深意，要从三昧力而来。我再讲一遍，知从哪里来？从定力而来。见从智慧力而来，智慧的。信解是从三昧的力量而来。法相，不管是法相或非法相，你都不执着，才能够证到不生不灭的般若境界。翻过来104页，破空论说，这是主副的流通。如上所说，知跟见是指证实，信解是修学时。其实我个人觉得藕益大师讲的这一段是讲世俗地。其实信解知见在修的时候，该证的时候，四个都重要，知道吗？他只是配文章而说。他说正修学时不生法相，为什么呢？法相它本身相也是了不可得的，叫既非法相。但是依世俗地众生需要，所以要说很多的佛学名相。接下来再看悟二科判，应如是受持读诵，请看104页。须菩提，若有人已满， 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祈福甚彼。简单，佛再强调一次，佛弟子，你要从哪里下手啊？修行从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是三世诸佛共同的次第。我再讲得更真诚一点，我想《金刚经》快讲完，假如哪一个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任何一部经告诉你不要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是魔说。三世诸佛连释迦牟尼佛过去都是对任何一个法都是从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样的次第而证悟的。所以佛教徒当然要问你，你坐在那边念经有没有功德，应该100%有信心的告诉人有功德。当然你也不可以着功德之相，但有时候我们佛教徒会被人家批评说，哎呀，你每天就在念佛念经，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那你要问他，贡献是哪一种？是物质的贡献呢，还是呢文化的贡献，还是精神的贡献？想想看，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圣弟子每天都修行，那时候证悟的人很多，佛法很兴盛。佛本身并没有忙着每天去盖医院、盖庙，没有做很多慈善事业，可是佛法为什么很兴盛呢？因为以《金刚经》来讲，每个人都是什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成佛，精进修行，对不对？对自己呢，是降服其心。你怎么样让你的心而住？你的心真正能够散发佛菩萨的智慧、悲心跟愿力的光芒啊！你走到哪里，你才能够真正的有智慧去帮助众生？佛法帮助众生的不只有在物质的世界。举一个例子给你做参考：西藏佛教现在全世界都很文明，非常的兴盛。你看西藏的人在西藏，当然因为因缘变化以后，西藏流亡到印度、尼泊尔以及全世界。西藏的人他一生这么有智慧，为什么有精神文明这么高？为什么？因为他把一生的时间都在学习佛法、供养三宝、闭关修行。西藏的人很少把智慧花在物质世界上。简单的讲，他不会像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学电脑、学物理、学化学。他没有否定他，但是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反观西方世界呢，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每个世界国家都在拼什么？拼经济、拼电脑、拼科技。可是你想看，人类创造了多少的武器，又制造了多少战争呢？西藏人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把心不花在研究物质上去创造武器而毁灭世界，他把心花在学习正法，在让自己开悟而将来利益众生。所以从物质的角度，的确西藏人的物质文明很差，没有机场，也没有跑道，也没有好的吉普车，对不对？当然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啊，都是要向西化。可是各位想想看，我们从全世界好了，我们从电影就可以观察到人心。你会发觉全世界今年啊，最近三五年最震撼全世界的呢电影都是什么？一定都有战争的画面，对不对？一定有残杀的画面，对不对？假如以中国孔老夫子来讲，怪力乱神的角度来讲，其实人心的世界是很混乱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啊不善用调伏这个心。我们儒家人讲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这个诚其心正其意啊，心的力量是很大的。中国的圣人是知道所有的世界呢，精神应该要花在学在什么这个修身养性上。而印度的人，你看印度虽然很落后，对不对？印度也有印度的问题，可是印度还有很多的瑜伽行者在修行啊。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啊，就举美国来讲，美国哈、啊，我只是分析，我不是对这个国家有偏见，希望你不要把我解释错误哈、啊。有很多连友听一听师父讲经呢，都会断章取义、啊、我讲得很清楚哈、啊。美国这个是很强大的国家，我也去过。可是你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强大国家，可是你知道，美国现在是全世界什么色情、 泛滥、卖枪支以及武器最多最多的问题国家。美国多少的单亲家庭，多少不圆满的小孩啊，这也是全世界很大的复杂问题，对不对？所以西藏的法王他曾经在想，这个所谓的 New Millennium， 就是 The Ethic for New Millennium， 中国话叫做千禧心灵革命。他讲人类现在下面要正视的问题是什么？道德问题。道德有不同的标准啊，对不对？但是精神文明可以提供道德找出一条很好的出路。西藏佛教也弘扬全世界，对不对？我们现在台湾，我们大家生活也在物质化，可是我要提醒，讲这么多的重点是告诉你，你不，你的心啊，不要给物质化的世界给淹没了，不要只是一辈子在赚钱啊，赚了那么多钱又做什么呢？你赚了钱会真的愿意去做布施做功德吗？没有学习佛法人赚了钱，哎呦，我这么辛苦赚了钱怎么愿意去舍呢？可是你想想，佛在世的时候，圣弟子都把精神生命花在学习佛法，在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在证悟般若的空性，所以他可以出轮回。同样的，西藏佛教为什么现在很多全世界的人对西藏佛教很有兴趣，对佛法也很有兴趣？因为佛法提供给现代的物质社会有很高的精神文明、心灵文明，还有开悟的文明。怎么样让人能够开悟而成佛？这个我们佛弟子必须对自己有信心。所以一切诸佛的教法要从哪里？受持读诵，为别人演说，这是三世诸佛共同的教法。离开这个谓之魔说，这个写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下面讲，请看破空论105页。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看破空论的记诵105页第五行。如理演说顿号不取相，观察有为顿号体相故，如是六欲顿号或九顿号十顿号性寂无住顿号大涅槃。这藕益大师用了这一段说，金刚经是佛如理演说的。如理这里讲是自性真如本性之理，如理自性流露出来的慈悲心，大慈大悲的为众生演说。可是佛本身也是不着相的，佛也劝众生不要着相。佛不会认为说我今天来到这世间做了很大的功德，度了很多众生，佛没有这个念头。观察有为，有为简单的讲就是有能所，就是有为。有为法在《白法明门论》里面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为的定义，凡是有能所就是有为。他说，观察有能所的一切有为法，它的本体啊也是空性的，它的相也是虚妄的。为了这样，释迦牟尼佛就用了一口偈子，然后引了六个譬喻来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可以用自己编号一。梦，做梦。二，幻，幻呢是指幻化、幻术，简单的讲就是现在讲变魔术。三，泡是指水泡或是肥皂泡。肥皂泡你看看起来很漂亮啊，对不对？一摸它，噗就破了。影是指水中的倒影。第五个，露是指露水。第六个，电是指闪电。这些东西都是主义吗？来表示无常法。有如是六欲是六种譬喻，九或十呢是指在其他的翻译版本里面有不同的譬喻。好，请大家看着105页，同时翻开补充资料69页。好，看菩提流支的翻译。而说既言一切有为法，如心意灯幻， 鹿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你用编号写的话就有九个。第一个星是指星星，为什么会说星星呢？因为啊，太阳出来的时候星星就看不到啦，晚上的时候才可以看到星星啊，所以星星的光被遮蔽跟不遮蔽。还有一个，大家你可以看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可以有机会看到什么？太阳跟月亮是同时在一个天空的，对不对？其实啊，在星球运转的时候，只是一个光比较强和一个光比较弱，影跟显而已，所以用星星比喻。二，疫是指眼疫病，现在来讲白内障。第三，灯是指灯泡，灯泡也是一闪一闪一闪，没电的时候就不会闪啦。第四个幻，刚才讲幻术。第五，露水。第六个肥皂泡。第七个做梦，有不管好梦坏梦。第八个闪电。第九个云，注意云在华严经里面是观非空非有，在广修供养院里面呢，你也是用 云观想。可是在般若经呢，云也可以观云本身是了不可得，你伸手去抓云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这个是指九个比喻。所以看回这首偈颂105页，如是六欲或九顿号，或是这种十种比喻，这个呢都是不同翻译的版本。简单的说，性即无助，一切法的本性就是无助真心，当下就是无上大涅槃。好，顺着刚才看多种版本对读，九种譬喻，请你看70页，真谛三藏翻译的。看真谛三藏第一个翻译，第一个圆圈，须菩提，若人行菩萨乘，应如是应知应见应信一切诸法，如是应修，未令法想不得生起。何以故？须菩提，此法想法想者，如来说既非法想，故说法想。说对一切法应该是很清楚的，有般若智慧去知道去了解去如实的见，而且要相信一切的法，要好好的修。下面两个句话，未令法想不得生起，简单的说就是可以不执着法相，外不可以执一切的法相，连内头都不可以动起说有法的念头。看真谛三藏的这个偈颂，说第三个圆圈，故言显说，如不动恒有正说，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如不动恒有正说，请画起来。他的意思是说心要如不动，可是呢如不动不是没有念头，是没有妄念，但他有正念，有菩提正念。恒有正说是心尽未来际的发大悲心为众生演说正法，所以叫恒有正说。所以理解啊，所以理解般若波罗蜜啊，金刚经啊，应该从空有四句偈去理解。接下来好，再看达摩基多翻译的偈颂。达摩基多倒数第二个圆圈，彼故说明广说，心意灯幻，露泡梦电云，见如是，此有为者，所谓有为法啊，见云见如是，见是动词，因为在梵文里面动词大部分放后面，见如是，前面的如是就是什么，如是你画一条线，就是前面的从星星一直到云九个譬喻，就说你常常要观啊，这些都是梦幻泡影的。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一种叫做如云观，就是你坐着，然后你观想你的身体就是云，云不是很柔软吗？你常常观你的身体就像云一样柔软，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你的地水火风，你的身体就不会那么粗重。第二个，云会可以分开的， 那表示说你的这个身体啊，也是有很多部分的不同的器官跟肢体结合而成的，这样也是一种叫如云观修空观的一种方法，详细可以去读大智度论。再看玄奘大师翻译的71页，玄奘大师译第一个圆签，佛告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如是不住法想。最后一句，对一切法不可以执着。那这一段啊，请你做个记号，这一段玄奘大师翻译的呢，何以故？善现法想，法想者如来说为非想，是故如来说明法想。法想为什么要请你做个记号呢？因为玄奘大师翻译的就是说，我们常讲如是见， 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法相的真正意思是说心中不执着法，同时也连那个念头都不可以有，所以叫不住法想。这个就是禅宗讲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意思。不立文字是不执着文字，并不是叫你不要学文字。我们中国人常常读禅宗语录就说，哎呀，反正不立文字嘛。我们讲不立文字的时候，我们讲是不要文字，你是把文字给抛弃了，这是错的。真正禅宗，你去看大藏经跟高僧传，在大正藏跟万字续藏里面，佛教传到唐朝有八宗，你知道八宗里面注解最多的是什么？是禅宗啊。禅宗的语录是最多的，禅宗怎么会不立文字呢？禅宗是写文字，但是不执着文字，是指不住法想，这个才叫做不执着文字的意思。教外别传是指心中好不执着佛的教法，连教法也了不可得，以心地法门心心相应，这个叫教外别传。不是说不要学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不是这么解释。那这样解释的话呢，就变成金刚经讲的诸法断灭相。再看玄奘大师翻译的记诵，尔时世尊而所诵曰，诸和合所为，这句话是解释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等同于诸和合所为，就众因缘和合，因缘和合而生的，这个叫有为法。所以我说般若波罗蜜经定义有能所的通通是有为法。那同样的下面呢，它也是用九个譬喻，翻过来看71页，义净三藏翻译的，妙生，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解，如是解者乃至于法相亦无所住。很精彩吧，对不对？义净三藏就翻得更精彩更清楚啊。所以学术有学术的功德，学术可以读中提供多种版本对读。当然古来的祖师要看到这种版本的话是比较不容易啊。我也说过，我是佛弟子，我不会标新立异，大家都诵金刚经，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在研究金刚经或理解金刚经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对吧？菩提留支、真谛三藏、玄奘大师、义净三藏，他都是用生命去取经的。他说什么叫做不生法相，就对一切佛法如是深信的了解，可是对于佛所讲的一切法相啊，他是不执着的，并不是说不要，是心中不执着。那什么叫做正说啊？画了一条线，云何正说无法可说，是名正说。所谓正说是讲世俗地，佛以大悲心敬畏来记，不疲不厌的化身千百亿化身七众弟子为讲经说法，这叫做演说正法。无法可说是指圣义地。最后他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记诵呢，是跟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是一样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说今天讲到9点半，所以在破空论下次讲105页。那还有一些事情先跟大家说，所以讲义请看开72页。 72页是谢谢三宝加持，也谢谢在座所有的莲友，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金刚经》破空论啊。今天呢，应该算是一个快要圆满的结束。那72呢，是天清菩萨的寄送啊。以前是打在讲义，后来呢，我把它重新整理放在后面。接下来再看74页，偶益大师造的颂。偶益大师是很了不起、开悟的人，他对于中国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在明末四大师里面，以莲池、憨山、子伯跟偶益大师。偶益大师出生的时候，他是学天台宗的，他对一切教法都很通达。偶益大师呢，也对《法华经》做过科判，有《法华经》科注，也非常好。他呢，对于《金刚经》体会非常深，所以他的《金刚经》破空论也非常好。那讲这个利益的是说，假如你欢喜心，你可以每天都诵《金刚经》，进一步你可以念《小品般若经》，或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天念一卷，大概一个小时。假如你说，师父，我实在太忙了，可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太殊胜了，那怎么办？念寄诵，你可以念无着菩萨的寄诵，也可以念天清菩萨的寄诵。无着菩萨的寄诵是在讲义的第五页哈。天清菩萨的寄诵呢，是在72页。当然，无着菩萨是上身兜率内院听到弥勒菩萨讲的，然后无着菩萨再讲给天清菩萨听。当然，在印度大乘佛法兴起里面呢，文字上是会有一些出入，但是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是不变的，所以天清菩萨的寄诵也是不错的。你若是没有时间念天清菩萨的寄诵，我可以建议你念偶益大师的寄诵也是很好，因为偶益大师的寄诵啊很短，只有34诵，而且呢，它也是从《金刚经》的经文摘录的。讲到这里，我就要说一下，补充一下，印度人跟西藏人每天早上起来是背寄诵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读经，因为中国人喜欢讲详细啊，比如说《阿弥陀经》。普门品前面有长行文，后面有寄诵。西藏人啊，是念寄诵，而且是背寄诵的。他每天早上起来背寄诵，就像我们中国人背四书一样。啊，其实无着菩萨、天清菩萨，乃至于《金刚经》破空论的寄诵，其实在大藏经里面都封了好几百年了。在西藏人，我问过西藏的喇嘛，他们是背这个不寄诵的，所以。常常背，常常背，就像四书一样，读书千遍，其义自现。你若能够读全部的《金刚经》经文，那当然很好。你能够《金刚经》跟寄诵一起和参照去参就更好。但是，假如你真的很忙很忙的话，你真的想修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不要有再多的借口，可以念天清菩萨跟无着菩萨的寄诵，每天念，然后坐下来。修五分钟到十分钟、十五分钟的般若空观，怎么修呢？你就念寄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然后你就开始做正思维，对不对？我这个身体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吗？为什么这个身体算有为法呢？为什么我会执着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我会执着清净的呢？这叫内观。再来，你再观外面人的身体，这叫外观。第三步再观自己跟外面的身体全部都是不清净的，这样子你再修空观，静坐个15分钟，如理作意思维，然后才回向。常常这样修，常常这样修，你的心会跟般若波罗蜜经相应。金刚经里面有很多寄诵，每一个点都可以修般若空观。比方说刚才讲的一切有为法的寄诵，也可以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就去思维，为什么我对眼前这个相我就这么执着呢？为什么我对内心自己的相也放不下呢？对不起，我还没讲完。为什么我对过去的相只是耿耿于怀呢？ 为什么我对未来的像又常常产生很多幻想呢？为什么我对现在的像又分别的非常计较跟执着呢？这就修三心了不可的观。你常常这样观，常常这样观，般若波罗蜜的经文力量会在你心中。当你烦恼升起的时候，它就跟念佛一样。假如念佛，我举阿弥陀佛念的例子啊，各位大家很多人都修念佛法门，都修持名念佛法门比较多。你念佛念佛习惯了，对不对？当烦恼境界升起的时候，哎，阿弥陀佛就跳出来了，就压住你的烦恼。老实说，你还是有能所之相，这还是刚开始而已。有些人念佛念到一个阶段，哎，符号我像提不起来了。错，那个就是你修空观的机会来了。因为连佛号的佛号也了不可得。有人连友曾经问我说，师父，我念佛的时候觉得心很散乱，我想阿弥陀佛这四个字，阿弥陀佛四个字好不好？可以，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的方便，它只是暂时用的。为什么？一，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也是暂时的。第二，你要是用脑筋去过意的想啊，你的气血会往上冲，你的脑筋会很痛，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睡不着。为什么？那个佛的万德洪名也是因缘显现的。那有人呢，你念佛念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对不对？阿弥陀佛啊，佛号升不起来，但是你心中充满无量光、无量寿，光代表智慧，你心就安住在那个境界，继续做下去。有人说，哎呀，师父，我们念了一个阶段，佛号提不起来，是不是业障很深重？错，那个就是你修般若空观的时间到了。所以学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啊。最后75页有一首偈颂，对不起，我打错了，是29颂，有没有看到？智无所得，法平等，有没有看到吗？75页第29颂有吗？很抱歉，工作太晚，眼花缭乱，没看到。那个呢，寄送啊，29的号码是对的，但是内容事实上是28送的内容，因为28智无所得法平等。29送的内容在哪里呢？在破空论94页，应该你补上去，如生非生如是度，说我无我亦复然，凡亦非凡性自空，是故假名皆不坏，请你自己回去改。所以西藏人跟印度人是天天都念寄诵，而且要背寄诵，寄诵背了你才能够随文入观。这一点我觉得汉地佛弟子我们应该惭愧，应该学习，应该多加油。好，今天经文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讲经从破空论105页讲到110页，讲完了我就开始讲补充资料，所以建议各位补充资料回去预习，因为只有下次再多一点点时间。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